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莫斯科连续六晚遇袭，乌克兰军队南下反攻取得小进展。纽约时报指反中情绪升温，美多州限制中国经济联系。习近平意外缺席金砖峰会论坛。华为疑似在中国建造秘密晶片网络，规避美国制裁。纽约市长速拜登宣布紧急状态应付移民危机。欧洲持续热浪，希腊火山至少18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当局23号表示，有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破坏了市中心商业区一栋建筑物，是俄罗斯首都地区连续第六晚受到空袭。另一方面，乌克兰军队星期二宣称他们已经攻占了罗博季涅镇，令到基辅方面在乌克兰南部突破俄罗斯防线的努力又迈进了一小步。罗博季涅位于乌克兰军队开始南下的奥列霍夫以南大约9英里的地方，距离马克托克大约14英里，后者是南下前往俄罗斯在扎波罗热州占领的最大城市梅尔托波里中途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而基辅方面就希望他的军队能够在反攻期间抵达亚速海，将俄罗斯军队一分为二。但是莫斯科方面在罗博季涅和托克马克之间修建了一系列战壕、坦克陷阱和其他障碍，可能会令乌克兰下一阶段的战争更加艰难。美国商务部22号发表声明，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在27号至30号前往北京、上海与中国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商界领袖会晤。纽约时报22号报道，就在华盛顿试图重启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之际，美国各州就走向反中情绪，制定或者颁布目的是切断与北京经济联系的规定。自从2021年以来，各州一直紧缩限制措施。之前一间生产动物饲料主要成分的中资机构在北达科他州建造一座粟米加工厂的计划受到强烈反对。美国空军今年以该工厂靠近美国军事基地为理由，表示中国的参与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当地官员因此取消了该项目。德萨斯州议员就提议扩大2021年颁布的一项禁令，禁止由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投资者出资开发基础设施项目，并且禁止中国公民和公司购买土地、房屋或者任何其他房地产。南达科他州长洛姆亦都一直推动立法审核和调查外国投资者购买、租赁和转让农业用途的情况。另外，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今年5月签署法案，禁止中国公司或者公民购买或者投资距离军事基地和炼油厂、液化天然气码头以及发电厂等关键基础设施一定范围内的房地产。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晚抵达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星期二较早时候，习近平会见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他原定在星期二较后时间会出席金砖峰会的工商论坛并且发表讲话，但是就意外没有出现在会场，反而由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代替习近平在论坛宣读他的发言稿。习近平透过王文涛不点名批评拜登政府将世界分为民主和威权两个阵营的讲法。而在前身是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贴出一张会场的相，相片没有习近平的身影，但是华春莹在配图文字说，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金砖工商论坛闭幕仪式发表了讲话。根据今年金砖峰会的日程表，习近平预计星期三还会参加会议并且发表讲话。中共官方还未对习近平的缺席该论坛作出任何解释。就事件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不妥，并且深感怀疑。一些人将他和前一段时间莫名其妙消失的前外交部长秦刚做比较。 彭博22号报道，美国半导体协会警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喺中国各地建造一系列嘅秘密半导体设施，等华为规避美国制裁。总部位于华盛顿嘅美国半导体协会 SIA 表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去年投入晶片生产，受到政府提供大约300亿美元嘅官方补助。SIA 进一步指出，华为收购咗至少两座现有工厂，正在建造另外3座工厂。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安全疑虑为理由，将华为列入出口管制清单。美国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 BIS 向彭博表示，当局正在密切关注情况，亦都准备好在必要时采取行动。除了华为，另外有几十间中国企业被 BIS 列入黑名单，包括 SIA 话系华为网络一部分的福建骏马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和彭森微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近年来，美国北部边境地区记录了非法移民激增的现象，对美加边境的管理和安全造成新挑战。根据上星期五更新的联邦数据，七月份的统计数字显示，美加边境的边境巡逻人员遇到非法移民的事件激增了大约36%。纽约市长亚当斯日前接受 CBS 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纽约市由去年春天到现在已经为超过10万名无证移民提供庇护和照料，目前正在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因此他向联邦政府和拜登总统呼吁帮助这座城市应付危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只要总统宣布紧急状态，联邦就可以立即提供纽约市极需要的资源。另外，根据石耶纳学院22号发表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82%的纽约州选民表示无证移民持续涌入构成严重问题，46%的人认为无证移民在纽约定居是负担而不是助益，58%的人表示纽约已经为无证移民做得够多，应该开始限制无证移民涌入。8月22号，希腊北部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山火肆虐，该国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森林大火发现了18具疑似是移民尸体。星期二，首都雅典附近亦都发生了火灾。在西班牙，今年夏天先后有4轮热浪侵袭，山火令该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好高或者极高的风险。大火烧毁了12个城市的15000公顷土地，迫使几千人撤离。在特内里费岛的森林大火已经肆虐1个星期。国家气象机构 AEMET 话，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和东北部大片地区的气温可能达到或者超过摄氏40度，即是华氏104度。在邻国葡萄牙，由于天气炎热，当局将北部和中部地区的120多个城市以及南部的著名度假胜地阿尔加维部分地区列为山火高危地区。意大利星期二在全国27个主要城市之中的16个发出了高温天气红色警告，其中包括罗马、米兰和佛罗伦斯。星期三红色警告的数量还将会增加。法国亦都对南部的4个地区发出最严重的高温警告。
据波兰总统杜达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开始将一些短程核武运往邻国白俄罗斯，警告相关举动正是改变北约的安全架构。尽管上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都已经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运送部分的战术核武前往白俄，但美国和北约都还未证实此事。不过，波兰总统杜达星期二证实，我已经告诉来访的葡萄牙总统德索沙，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该国的战术核武送往白俄罗斯境内的实施情况。他表示，这个过程正是发生之中，而我们正擘大眼地看到，但杜达并未透露细节，不过强调这个正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 改变我们所处的欧洲地区的安全架构，亦同时改变了北约的东翼防线。因此这个正是改变整个联盟的现况。据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星期二在一场演说中表示，中共对于我们共同居住的世界方式的原则已经构成挑战，并提及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都不会为人所接受。当日贝尔伯克在澳洲外交政策智库罗伊研究院发表视讯演说时强调，德国会和澳洲这一类中型国家合作，来到降低印太地区的紧张情势。他说，澳洲遭到中共施加贸易禁令的经验影响了德国对北京的政策转向。他说，中国已经变了，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亦有必要加以改变。贝尔伯克指出，北京虽然在气候变迁、贸易和投资等事务上是伙伴国家，但如果涉及我们怎样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的根本原则上，中共则是对手。他说，很多国家将重心转向中国是因为缺乏替代选项，而德国正希望能改变这一点。星期二，美国商务部宣布，商务部长雷蒙多预定在8月27号到30号前往北京、上海和中共高阶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晤。对于雷蒙多确立访华行程，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当日说，雷蒙多此行将向中方传达美国并非寻求与中方脱欧，而是为了降低风险，意味着美中持续保持经济关系和贸易的同时，需要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并同盟友和伙伴共同确保供应链韧性。不过纽约时报亦都指出，就在华盛顿试图重启和北京的缓和关系之际，美国各州正走向反中情绪，制定或颁布旨在切断和北京经济联系的规定，包括佛罗里达州、德州、犹他州和南达科他州在内的近24个以右翼为主的州都提出或颁布限制中国人购买土地、建筑和房屋的立法，其中一些法律甚至比联邦层面的法律更加苛刻，显示美中关系的复杂程度可能远超台面上的状态。星期二，美国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在被客户的一份文件中说，随着债务总额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很多消费者耗尽信用额度，中小型银行的信用卡拖欠率正是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中小型银行的信用卡债务拖欠率已接近8%，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有银行达到的峰值。从历史上看，信用卡拖欠率激增亦都同经济衰退有关。尽管美国的经济衰退尚未被正式宣布，而且华尔街人士越来越多地预计经济会出现软着陆，富国银行投资团队认为，尽管很多消费者正是耗尽信用额度，而且收入增长已大幅放缓，但经济仍然有所缓冲。为此，该团队预测2024年大部分时间美国将出现短暂温和的衰退和复苏，可能持续到2025年。前总统川普的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星期二敦促联邦法官介入，以免他下个礼拜因乔治亚州2020选举案的指控而遭到逮捕。在星期二提交给乔治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一份文件中，梅多斯的律师提出了一项紧急动议，要求立即裁定将梅多斯的案件移送联邦法院，或者下令禁止库尔敦县的乔州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尼斯的逮捕行动。如果他在星期五中午之前 不向库尔敦县监狱自首的话，就将会被逮捕。梅多斯强调，乔州对他的指控源于他作为川普政府时期白宫幕僚长的工作，而美国宪法最高条款规定，联邦法律优先于州法律，并禁止各州干涉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因此他的主张，根据该条款，他应该能享有法律诉讼豁免权，并要求检方能尽快撤销起诉活动。据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国务院将对强迫西藏儿童同化的中共官员实施新的限制签证制裁。尽管当前美中高层恢复了对话，但美国正持续对中共施加更多压力。在最新的制裁行动中，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方将限制对部分中共官员发放签证，因为他们涉及在中国强制西藏儿童进入公营寄宿学校的强迫同化做法。布林肯说，这一些强制性的政策目的是要将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从年轻一代藏人的身上抹去。他表示，我们敦促中共当局停止强迫西藏儿童进入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并停止在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施行的压迫性同化政策。预计新的制裁行动将适用于参加西藏再教育政策的现任和前任官员。